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我哋好欢迎你收睇自盐湖城会议中心剧院播出嘅年度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嘅转播。我叫海利何斯，我系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嘅副主管。我哋好感谢今日有70元金恩克拉克长老，佢系教会教育机构嘅主任委员，仲有伴随佢嘅系佢嘅太太苏珊。今日同我哋一齐嘅仲有两位嚟自教会教育理事会嘅成员，总会持在会会长林达帕顿姊妹同佢嘅丈夫克雷格，同埋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姊妹同佢嘅丈夫保罗。坐喺台上嘅仲有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支理尼尔马里奥姊妹同佢嘅丈夫大卫，仲有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行政主管查德韦伯同佢嘅太太克里斯蒂，以及其他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主任委员办公室嘅主管同佢哋嘅配偶。同我哋一齐嘅仲有其他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嘅成员同其他特别嘅嘉宾。我哋好感谢你哋对我哋嘅影响同埋你哋嘅支持，好感谢你可以同我哋一齐。我哋期望今日可以有来自世界各地50,000多位的教师和领袖和我们一起。这一场转播将会用40种语言转播到大约150多个国家。我们很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都很感谢教会其他部门的同事的协助，令到今场转播得以进行。我们现在会唱圣诗第三首《我们举行庆祝》来开始这一场会议。指挥是来自盐湖山谷东部地区的研究所教师克雷格·亚伦兄弟，司琴是办公室行政助理 Leslie Moon 姊妹。在唱诗之后，来自盐湖山谷东部地区的研究所教师巴拿兄弟将我们做开会祈祷。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嚟到你面前，喺个转播之前，献上我哋嘅感激。我哋有感激有机会有个荣幸嚟喺呢度，同埋愿你嘅灵与我哋同在。我哋非常感激有机会参与喺你地面上嘅工作。我哋祈求你接受我哋嘅感激，祈求你祝福祝嗰啲对我哋讲道嘅人，特别系祝福惠伯兄弟、克拉克长老同埋麦利奥姊妹。愿我哋开启我哋耳朵来听，我哋嘅心开启我哋嘅心房。愿我祝福我哋能够有信心去悔改，帮助我哋能够可以改变，去面对今日所面对嘅要求，亦都为教会所有嘅青年我哋祈求，愿佢哋喺课室里面嗰啲教师亦都影响佢哋一生。我哋祈求，愿我哋可以藉着遵守你嘅诫命，按照你嘅福音嚟生活，要表达我哋对你嘅爱。我哋而家系献上我哋简单嘅祈求，而祈求愿你嘅灵与我哋同在，让我哋感到你嘅圣灵。我哋谦卑咁样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的朋友和同事，有份参与今次转播的人，都是曾经为了我们的事工和他们今天要我们分享的信息，真诚地向天父寻求方向和灵感。我想你们知道，启示之灵是真实而活跃的。正如好似伯莱兄弟刚才所祈求咁样，我有信心，我哋每一个人都会透过圣灵去明白同埋感受呢一啲真理。我哋首先好高兴可以有嚟自秘鲁传教士训练中心一个以前曾经喺福音进修班学生所组成嘅传教士唱诗班，佢哋将为我哋献唱《我时时需要主》。唱诗之后，韦伯兄弟将为我哋讲到关于最近宣布的精通教义。韦伯兄弟，我们爱你，也很感谢你的领导。之后会有一个关于如何实行精通教义的小组座谈会，小组的成员包括克拉克长老、奥斯卡森姊妹、韦伯兄弟、课程部门主管多马亚纳达、来自盐湖山谷东部地区的福音班校长海蒂惠特姊妹，和来自犹他戴维斯南部的福音班教师丹克隆兄弟。
It's wonderful.
好高兴可以能够再次同各位相聚。在今年的旅行之中，我有机会在很多的课堂和会议之中同你们在一起，提醒了我记得各位是几咁有才华而且忠信。好感谢能够同各位一起参与这一项事工，我爱你们。非常感谢有这个祝福可以能够与耶稣基督忠诚的门徒一起共事。你们努力奉行他的福音，并且遵行他近代先知的教导和指示。好感谢各位忠诚咁样奉行福音，为主嘅国度作出非凡嘅贡献。喺最近一次嘅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一直谈之中，罗素培勒长老好有力咁样说明咗我哋需要保护学生，免得佢哋受到世俗影响而减弱信心。佢鼓励我哋要帮助学生依循主嘅模式探索真理，并且喺佢哋找寻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帮助他们。为了回应这项需求，他宣布教会教育理事会最近核准了一项精通教义计划。他说这项计划既受灵所启发而又合时。感谢各位很努力地研读他的信息。我们鼓励各位研读他，研读其他的资料来为今次的会议做准备。还有其他的资源也都能够帮助你们做准备。现在我们立即要推荐一个，就是雪丽道姊妹最近在杨伯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祈祷会上面的一个讲道。题目是你们下功夫了吗？是很值得去读的。在我们讨论精通教义的时候，我希望各位祈求获得圣灵来了解自己怎样可以能够做最好的准备，在课堂和家里施行这些原则。你们或者有兴趣知道精通教义已经在一些课堂之中试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面的热烈回响。学生表示他们觉得更加有需要和渴望去了解教会教义，去宣讲和捍卫教义。他们正正就是小鲁宾·克拉克所提到的这样的学生，极渴望属灵的事物，他们极想学习福音，他们要的是明白的纯粹的福音。精通教义将会取代先前在课堂上面使用的精通经文，这样是为了帮助福音进修班学生更认识真实的教义，学习相关的经文，练习运用这些经文和其中所教导的教义来实践福音，学习怎样思考和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以先前基本教义和精通经文的成果作为基础，同时吸取先前所知的寻求真理的要点，帮助学生和教师能够正确回答在教义、历史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我们谈到青少年需要精通教义，年轻成人也都同样有这个需求。不过我们没有要求福音研究所教师实施精通教义计划，福音研究所教师可以将精通教义的原则融入防角石课程来满足这一项要求。精通教义的第一部分称为获得属灵的知识，这个是我们所做一切的基础。请各位翻开去到精通教义核心文件前言的后面，找到主题为获得属灵的知识这个部分，是英文版的第二页。各位会在这里看到获得属灵知识的三项重要原则。首先是凭信心行动。凭信心行动是信赖神，并且透过真诚的祈祷、研读和服从转向祂。凭信心行动是寻求圣灵的影响力和指引，并在寻求更多的知识和理解的时候仰赖已经拥有的见证。第二是要用永恒的观点检视某些观念和问题，也就是说学习用救恩计划和救主的教导来思考议题或者是问题。这样需要学生学习用主的观点而不是世人的观点来重新建构问题，用主的真理标准作为基准衡量他们所听到和读到的事物，而不是接受世俗的前提或者是假设。第三，经由神所指定的来源寻求进一步了解，也即是研读经文、近代先知和教会其他领袖的教导。 主所授权的仆人是重要真理的来源，能够帮助学生了解真实的教义，找到他们问题的答案。学生也都将会学会怎样辨别真理和谬误，辨别很多那些不可靠的来源，其中有些来源的用意是摧毁信心的。学生一旦学习到获得属灵的知识的各种模式，在研读精通教义核心文件和来跟随我课程之中所提到的九个教义主题的时候，就会有机会运用那些原则。这张图所显示每一个教义主题的教义主要陈述是用黄色标示出来的，都指出来由相关经文，即是蓝色标示出来的所支持的，称为精通教义经文章节，可以用来教导和强调这些教义的陈述。学生研读教义和相关经文之后，会参与练习和复习的活动。这些学习体验可以在四年当中每一年的精通教义教师教材之中找到。这些活动与生活的情景结合，或者是应用在现在的问题上面，会给学生有机会将教义和所学到的经文融合在一起。这些活动也都会给他们更加准备好与其他人分享这些真理。各位如果需要精通教义更详细的资料和更深入的说明，可以研读精通教义教材，并由各位在职领袖提供额外的训练。我用一位女青年的情况作为例子，来说明精通教义怎样可以造福学生。那位女青年代表了课堂上面很多有着类似问题和疑虑的学生。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我有六个女儿，好爱他们，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天父是几咁爱他们。想象有一位女青年叫做莫莉卡，她来自一个忠信的家庭，一生之中不断地在学习福音。她很喜欢上女青年的课程和福音进修班。假设有一天学校里面有某一个朋友、老师或者家人告诉她教会不重视妇女，争议点在于世人承认妇女的责任和贡献，而且平等地对待他们。但问题来了，在这项社会的议题上，教会何时才会跟上其他人的脚步呢？莫妮卡在教会里面从未感受过不受重视或者是不被爱，他向来接受的教导就是他具有神圣和个人的价值。他也都看到坚强的女青年领袖和他美好的母亲在教会和所属的社区之中快乐地服务，但是莫妮卡不确定怎样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他开始想为什么妇女不可以能够在教会之中担任某些职位呢？他开始觉得他听过的关于那些男女平等、男女与公平的讲法听起上来很有道理的。有一天在福音进修班，他的老师贝尔姊妹开始讨论一项精通教义，探讨神祖和神对他每一个儿女有完全的爱，以及所有他的儿女对他都是一样的。他们跟着研读尼腓二书26:33进行讨论的时候，莫妮卡想着如果女人不能够和男人有同样的机会在教会担任某些召唤，这些教导是怎样才会是真的呢？莫妮卡这样想，同时写了一张字条给贝尔姊妹，问她教会何时才会开始其他人这样平等对待男人和女人呢？在假日，贝尔姊妹决定在课堂上回答这个问题。她问大家心里面有这样的问题的人要怎样凭信心采取行动呢？学生讨论到向天父祈祷寻求协助和理解力的重要。有一位学生认为坚定相信他们所知道自己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了解天父爱他而且重视他。跟着贝尔姊妹为了帮助全班学生思考怎样用永恒的眼光来检视问题，就鼓励他们想下世人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什么前提或者假设呢？他问世人是怎样界定平等和公平呢？有几位学生说，有些人认为男人和女人在一切的事上面都要一样才是平等和公平。有位男青年说，依照世人的观点，一个人的职位的高低决定了他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 会令人觉得教会当中有一些召唤是比其他召唤更加重要。如果不是人人都有可以有机会担任那些召唤的话，那就是不公平了。这位慈爱的教师跟着问他们，那要怎样用主的观点重新去建构这个问题呢？这个是一个很难的技巧，学生也都没有做过这样的练习。所以贝尔姊妹建议他们可以问主对平等和公平的定义是什么呢？或者主是怎样看待男人和女人在救恩计划之中的角色呢？有位学生提到，对主来讲平等的意思不是男人和女人要完全相同。还有一个学生说，在救恩计划和教会之中，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不同，但是却同样这么重要。有一位女青年说，我由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想要什么，定是我们应该更加在乎主想要什么呢？贝尔姊妹很感谢学生分享他们的见解，并且提醒他们主并不似世人这样看待其他的召唤和领袖。他指出经文教导，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所有的肢体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是必要的，都有机会去服务。跟住贝尔姊妹问道，教主在尘世传道期间怎样表示他爱妇女并且重视他们呢？这些学生的教师他提供协助，令到他们想到一些例子，就好像教主对待他的母亲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样的方式。他们也都想起教主祝福和医治妇女的奇迹。贝尔姊妹又问，获得属灵的知识的第三项原则是什么呢？学生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有充分时间知道答案是要经由神所指定的来源寻求进一步的了解。贝尔姊妹鼓励学生回想和这个问题相关的经文和总会领袖的演讲，他们指出的资源包括家庭文告和福音主题。有人特别提到林达帕顿姊妹的一篇讲到我们一同高升，引起了莫尼卡的注意。贝尔姊妹也都提到罗素纳尔逊会长的一篇演讲对姊妹们的一项呼吁。莫尼卡在研读日记之中写下了这些笔记，决定以后可以再详加阅读。贝尔姊妹为主爱她的儿女作见证来结束讨论，并且提醒学生精通教义参考经文之中提到，主在人类儿女中只行善，他邀请所有的人都归向他，常受他的良善，凡来就他的，不论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贝尔姊妹鼓励学生继续前进地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邀请他们将所学到的东西在课堂上面分享。莫莉卡那日落堂之后知道怎样和去哪里去寻找答案，他知道有一位教师会愿意提供协助，而且他感受到圣灵带来的指引和平安。在我们教室里面的很多学生就好像莫莉卡一样，心里面有迫切的问题，需要各位来教导他们怎样去寻找答案，并且选择运用信心。我希望我们会尽一切所能做好准备来有效地执行这一项计划。要记住培勒长老在介绍精通教义的时候曾经讲过，精通教义的成就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教师的支持。现在我只是想清楚说明精通教义究竟是什么，也都想谈一谈下究竟它不是什么。精通教义不是要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要帮助青少年学习怎样寻找真理，怎样思考新的资讯，以及怎样去回答自己的疑问。在寻求真理的网站之中教导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帮助学生学习用神指定的过程来探索真理，在上堂的时候感受到爱和信任，以及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精通教义不会取代福音进修班按顺序教导经文的作法，而是在原先的精通经文时间进行。这样是需要教师准时上堂，并且有效率地运用上堂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平均用30分钟的时间完成精通教义，教师可以依照精通教义教师教材的说明，有弹性地执行这项计划，审慎的准备和规划，可以能够 让教师可以在可用的时间内有效地执行这项计划。精通教义不容许我们好像过去这样在精通经文时间来做所有的事。我们会需要将宝贵而且有限的上堂时间用来研读经文、参考经文、练习和复习的活动。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在班上面进行背诵的活动。过去所用的一些精通经文活动，其实和精通教义的精神和目的并不是完全一致。不过因为背诵经文的章节能够造福学生，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外的时间背诵。正如我所说，精通教义不是针对福音研究所所设计的，但是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的教师仲要了解这一项计划之中的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融入他们的教导之中。对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来讲，这些原则是包括了以下的重点。只要我们的教室环境充满着爱、尊敬和目的，学生就会比教会提出真诚的问题，并且寻求于值得信赖的来源，帮助他们了解主是爱他们，他们是他的孩子，帮助他们确认自己是神的孩子和耶稣基督的门徒，帮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爱而且是被需要的。学生一旦知道我们愿意聆听，愿意了解他们的需求而不妄下判断或者责备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愿意提出真诚的问题，并且求助于值得信赖的来源。我们必须要学会真正地聆听，仔细地观察，在回答问题之前透过祈祷寻求辨别之灵。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和爱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记住，要给学生的生活有所改变，往往需要个别一对一的指导。我们需要向学生表示我们关心他们，也都在乎他们的问题，但并不是取代他们的父母或者圣职领袖。学生若果感觉到他们的问题不受重视的话，他们就会去其他地方寻找答案，而我们没有办法信任网络或者其他的资源能够提升他们的信心。学生了解神在世上的先知的职责的时候，会更加知道怎样回应外界对信仰的攻击。而我们藉由跟随神授权而且信任的仆人的时候，就能够与救主更加接近，帮助学生运用经文帮助学生运用经由主在后期时代先知所启示的真理来衡量所有的信息。要教导真理，用慈爱来教导，要清楚地用纯正的见证教导，好像经文这样，以及近代神的先知这样来教导福音。教导他们真诚地寻求真理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复杂的问题不能够用肤浅的答案来回答。教导学生明白他们内心的状况以及提问的用意，将会大大影响他们是不是有资格获得圣灵的协助。他们必须要学习凭藉着信心去寻求，用真心诚意来遵循主愿意赐给他们的真理。要记住，我们不能够代替他们去学习福音。他们如果要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们自己必须要研读，必须要祈祷。我们也要谨记，绝对不要种下疑惑的种子。我们很多学生都是蒙得一种恩赐，就是一颗相信的心。大多数的学生，他们有的是问题而不是疑惑。我们处理精通教育的方式应该要能够巩固信心，帮助学生解答自己的问题，并且帮助他们准备好协助其他人。绝对不要用会产生怀疑或者是损害信心的方式来教导。各位都已经看到并且感受到精通教育的必要性，要虔敬而且深思这样了解教义，知道先知目前对教义和历史问题有什么讲法。在你准备教导和回答这些对学生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要寻求主的协助。我所作的祈祷和小鲁宾克拉克一样，他说愿主使你们能够进入你所教导的人的心里面，也都使你们知道进入之后所站的乃是圣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lcome to our panel discussion. We are grateful.
欢迎嚟到我哋呢一个小组座谈会。我哋好感谢今日同我哋一齐嘅有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金恩克拉克长老、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姊妹以及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课程部门主管多马阿纳达。跟住我哋都好感谢同我哋一齐嘅有两位福音进修班嘅教师海蒂韦特姊妹同埋丹夏龙兄弟，佢哋分别嚟自盐湖城以及犹他州雷顿嘅教师。好，我哋会讲下关于精通教义。首先，我哋想问一问克拉克长老，精通教义系点样产生？佢嘅起源同埋目的，点解我哋会发起呢个计划嘅咧？
我乐意回答。大概喺一年之前咧，我受到指派审视一下，我哋可以点样去帮助新兴嘅一代，更加能够处理佢哋所遇到嘅问题，无论系教义啊、教会历史啊、生活同埋佢哋身处嘅世界所发生嘅事。所以我开始同一啲人倾偈同埋思考呢项挑战，然后我同韦伯兄弟一齐花时间去讨论呢个议题。咁跟住有一日，佢嚟到我办公室同我讲：，我有个主意。然后我哋就坐低，佢开始同我讲下佢嘅主意。跟住我就感受到主嘅灵，我意识到我听到嘅系启示。佢提议将我哋一齐以嚟惯常嘅福音进修班背诵精通经文嘅时间，以佢所谓嘅精通教义取而代之。佢呢个主意呢，正系一直喺福音进修班做紧嘅工作，去帮助学生，尤其系喺佢哋面对同回答佢哋所提出嘅问题嘅时候，同埋帮助佢哋学习点样应用所学到嘅教义，佢哋喺面对嘅个人生活上边、朋友嘅挑战上边，同埋各种佢哋唔同嘅场合上遇到嘅问题，使到福音唔单止喺佢哋嘅个人生活嘅方式，而且仲系福音会成为佢哋所喜爱、所分享，同成为佢哋同其他人互动嘅方式。呢种方式会俾佢哋有新嘅眼光去看待周遭嘅生活，而呢个过程会成为一个重要嘅方法，帮佢哋去对深化对主嘅归顺。我谂呢个计划就系咁样开始噶啦。当你细阅精通教义嘅时候，你应该视佢为一个获得启示嘅体验。精通教义是由启示来的，我感受到我看着他面世，我认为这项计划能够这么快推行是一个奇迹。举个例子，当我第一次呈上去比较理事会向执行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之兴奋，总会长团以及理事会成员也都有类似的反应。所以我认为这个计划美好，是一个美好计划。现在是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我怎样去实行出来。
多谢你，我们很感激你在建立这个精通教育计划的时候所作出的贡献，当中有很多人有份参与其中，确实是使我们的交谈和决定蒙得祝福，以及最终使到精通教义的课程和训练得以诞生。所以好多谢大家。精通教义的第一部分是要帮助年轻人学习怎样去获得属灵的知识。我们不单止提供问题的答案给他们，还会帮助他们学习怎样审视资讯，怎样研习和转向主去学习永恒真理。先教导他们怎样获得属灵的知识，再提供问题的答案是很重要的。是为什么呢？
当学生在福音进修班里面掌握到教义原则的基础，他们就会有信心向前迈进，尝试在现实的生活上实践福音进修班上教导的事。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基础原则这么重要的原因之一。
多谢你。
就好像有一个古老的比喻话，你可以给人一条鱼，又或者你可以教他怎样钓鱼。我认为这句说话可以在这里应用。我们是教导他们下半世可以滋润灵性的技巧，而不是单单给经文他们去背。
多谢你。
试验精通教育的时候，我在个班里面都看到少少的。我觉得课程的编排真的给了发问问题的机会，同时鼓励讨论教育的问题。 一开始就教导获得属灵的知识，就给这个基础，准备好面对一整年在班上提出的问题。
我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我所观察所得呢？我觉得你哋大家都指出咗呢个过程入边让学生投入嘅重要性。我认为我哋喺精通教义所学到嘅事，我认为对所有形式嘅学习都系一样，就系内容系好有用，可以即时进入学生嘅脑海。但我哋更加关心嘅系佢哋经历到嘅过程，因为呢啲经验。是会改变他们，令他们归信主的方法就是他们有私人个人的灵性经验。这种经验只可以在你寻求这些事物和属灵的知识的时候才可以得到。
多谢你。阿拉大兄弟，你有没有补充呢？
就好像刚才提及的，学生会有机会去练习不同的情景，同埋反复咁样应用呢啲咁嘅原则。当然，每一个情景同埋案例都有唔同嘅，所以佢哋需要练习喺获得属灵的知识里面所教导嘅原则。方法可能有啲唔同，佢哋可能需要互动下，需要互相合作咁样。其中学生可能会话：我谂我会喺呢度。用这个原则，另一个可能会说是采取另一个方法或者另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除了学习获得属灵知识的原则和模式之外，他们跟着会研读来跟从我的课程里面，以及我们在福音进修班用的九项教义主题，并且应用那些原则和模式来学习这些主题。所以我想下一个问题应该是学习真实教义有什么价值呢？
我可不可以先分享一段培道班会长讲过的说话？他在教导我们课程的时候讲过很多次的。他说，人一旦了解真实的教义，就会改变态度与行为。研究福音教义以改进人的行为，比研究行为科学改进人的行为来得更快。我觉得这段说话的关键就是了解教义会令到教义深入人心，他们会吸收教义，而你会由他们奉行福音的方式，同埋同周围的人互动同埋相处的方式可以看到出来。
多谢你。还有没有其他想法呢？
我有个想法。
请。
奥斯卡森姊妹引用潘会长的话，潘会长经常用一个词来到解释这个原则，就是了解真实教义。所以我们教导他们去了解，了解会在你的心思和内心产生，产生之后呢，学生就能够学习到原则，将原则内在化。我认为他们亦都会开始了解，每当你按照真理行动，你的生活就会有力量，力量会产生，因为你所按照生活的真理行动，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课。
多谢你。Hey, 请。
我正想说，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有用的，他们越了解这个真实的教义，当他们面对一些议题啊、疑虑啊、问题啊，又或者只是在种种世俗的影响之下去尝试了解一项福音的原则的时候，他们可以用那些真实的教义的角度和思考的议题，这样做会帮助他们获得永恒的观点，然后你就可以决定怎样去回应那个议题或者问题了。
真是一个好好的想法，多谢大家。外面实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能够给他们有一个定埋去依靠，认识真理并且获得保障。 你可唔可以用一分钟去讲学生喺呢个计划入面嘅角色呢？我知道有啲人会担心我哋不断俾年轻人更高嘅期望，佢哋身处一个充满要求同期望嘅世界，需要佢哋嘅时间同埋注意力。而家仲要加多项嘢俾我哋嘅青年，你提高我哋青年期望有啲咩睇法呢？佢哋呢方面有啲咩需要做呢？
在我刚刚叫到要试验这个计划，在这里读一个获得属灵的知识的课程的时候，我没有怀疑，只是有少少担心，不是说担心这个真的有需要，担心就是他们会不会真的投入我教导的内容，他们会不会真的在乎去获取属灵的知识呢？刚刚教完第一课就很惊讶他们那种投入、那种参与的程度，他们几咁有兴趣。不单止是这样，他们已经有很多获得属灵的知识的经验。在那刻我就领悟到，我们不是只是讲紧对他们的期望，我觉得他们想我们增加对他们的期望。我觉得他们很想学习所教导的教义，怎样去应用在生活遇到各种的情况里面。所以是啊，期望是增加一点的，不过我想他们是想要的。
多谢你。
其中一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期望学生做多一点。有时是很有挑战性，我们发现我们要因应学生的需求而调节那些要求。我们会和他们一起阅读问题，然后我们确保他们知道和了解那些教义。这样就是我跟他们最有意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坐低，一个人坐低，确保他们了解耶稣基督福音。
他们都已经在做精通经文，花了时间在那里了。我认为这个只是他们一直做的精通经文的升级版。我亦都坚信你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人很渴望能够勇于分享见证和奉行福音。而这个计划是更加好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更加深入了解很多人一早已经熟悉的经文。我认为青少年他们会做到我们对他们的期望，虽然这个期望比以前高，但如果我们对他们没有期望，他们就没办法做到。我在两年之前在这个场合说过，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对他们的期望越高，他们就越能够达到。就好像我之前跟你说过，但因为有一些高年级的
要求和期望，
要求，麻烦你，一时不想起这个字。现在的毕业要求高了，统计数字也都证明，这班青年之所以可以达到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天父想要他们成为的人。
我可不可以提出一点呢？我认为这里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就是假如我们不提高自己的标准，例如教导的方法、教导的内容和我们的期望，咁啲学生，好多学生可能会对我哋讲，我哋已经学过啦，识过呢啲嘢啦，你有冇其他？因为我五岁、六岁、七岁嗰阵都已经识啦，仲有冇其他呢？当然有啦，仲有好多添。我哋只系需要准备好向佢哋提供更多。我自己有个五岁嘅孙女，我好惊讶佢喺家人家庭晚会课程嗰度教到埃及嘅约瑟嘅故事。佢五岁，当然系有啲老积，但系佢真系好叻嘅。佢教课程嘅时候，跟住我问佢：咁你有冇教到有关波提佛嘅太太啊？有啊有啊，我哋都识啦。所以我想我们是讲紧在教会长大的年轻新一代，因为教会真的努力紧从小就教导他们教义。而我们需要帮他们准备迎接这一代渴求新事物的人，他们想要真是强而有力的事物。就正如鲁宾克拉克会长很久之前曾经讲过，这些年轻人要的是要明白的，他们想要的是清楚、准确、真实的福音，他们想要真实的东西。 精通教义就做到呢个效果啦。
咁就真系需要好多我哋嘅教师做足准备功夫，加强佢哋嘅福音研习、学识同埋回答问题嘅能力，去指引学生搜寻正确嘅来源同埋资讯。讲到学生，仲有一个谂法要补充，佢哋绝对知道有呢一个需要，佢哋要求呢一样嘢。何师兄弟几个月前喺一个福音进修班课室问学生一啲问题，佢问：你哋有冇曾经谂过，又或者有冇人曾经问过你哋一啲关于教会历史或者系教义嘅问题呢？几乎班上面全部嘅手都举起。佢开始喺黑板上面列出所有嘅问题，跟住佢话：你哋有几多人有把握回答呢啲问题呢？好少人有把握。佢话：假如福音进修班可以帮助你哋回答呢啲问题，或者系帮助其他人揾到呢啲答案，对你哋系咪一项祝福呢？跟住全体学生都一致同意，佢哋都好兴奋。事实上，佢话精通教育真系会造福同埋帮助你哋。我相信你哋都面对呢一种情况，可能系一个月一次。佢哋跟住大笑。佢问系咪仲多呢？跟住佢哋全部人都话系每一日啊，每一日都喺网上面啦，喺学校同家人一齐。我哋需要呢啲嘢，因为我哋无时无刻都面对紧。所以多谢你哋。我想他们不单止即会达到我们的期望，他们还亲身体验到这个需要和热切希望得到帮助。所以讲到学生和经验，可能我们可以请惠特姊妹和克隆兄弟解释一下你们在试验计划之中所观察到的东西。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少少关于你们精通教育上面的体验，学生的反应，计划是怎样祝福他们呢？
在福音进修班展开这个计划的这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在开始的第一天，我邀请了几位学生即场抄笔记，邀请他们参与阅读。阅读他们的评语真的令人兴奋，因为他们学到获得属灵知识的模式，还有怎样应用在福音主题上之后，他们都投入去参与这种深度的经文研读、沉思经文，还有运用在他们现实生活之中。
在我教获得属灵的知识的课程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有位女青年在班上分享，她的父母就离了婚。她的问题，我想很多班上的青年都是一样，有关印证怎样实行，在永恒的时候哪一边在一起，整件事怎样解决。然后他讲了一个经验，他说我有这个问题很久了，自从我父母离婚之后一直困扰着我。跟着他说我决定自己找答案。所以他在经文里面搜寻，他说这个过程真的花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晚在读教义和圣约的时候，以致经文真的毫无疑问在他脑海之中。虽然他没有说哪节，这个不是故事的重点，重点就是他的回应。他说我一读完这节经文之后，我就知道神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这一刻解决了我的疑虑。我觉得他的话语真的很意深远。他说如果我以后再有这样的疑虑的话，我知道我需要跟从什么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女青年的话语真是意深远，她好像说我知道的已经足够我继续生活下去。就好像何伦长老所说，是吗？她说要紧握着我们知道的真理，紧握着所相信的真理，直到我们接受更多的光、更多的知识来到。看到一个女青年遵从和应用这个原则在福音里面的原则生活，启发了我同我班每一个人。
多谢你，李芝麻，你讲嘅嘢好有意思。因为我咁样啱啱上星期喺我屋企同一位福音进修班嘅学生对话，我哋冇事先安排。不过个女正好就系喺呢啲试验班里面上堂。我问佢中唔中意精通教义班呢？佢话我超中意，比精通经文有用好多。我话点有用法呢？跟住佢就话用三个字回答，好切身。其实系两个字，切身，好切身。所以点解？佢咁有用，呢一种做法对我好重要，因为可以帮我哋 回答我哋嘅问题。
我可唔可以再补充一句咧？就系话呢啲精通教义嘅章节同教义嘅关键语。是有密切的相连的，学生当他们重温整个教义的主题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这些特定的教义语句。如果只是被大部分年轻人认为啊，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我的福音进修班的教师或者某某人教我，这个是不足够的。事实上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们有经从经文里面和很多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的语句啊、先知的话语啊，去帮助他们了解那些教义的关键语，还有他们是怎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啊、举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神祖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啊，在者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服从他得生吗？当年轻人学习到这个关键语句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忘记这些章节的。所以当有人问他们说你怎知道的，他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由圣诗我是神的孩子到保罗在希伯来书的这个章节，是就是天父是万灵的父，里面教得很清楚的了。他们研究不同情况的时候，真的可以找到各种应用的方法，还有可以教导他人。
你知不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讲很多学生能够回答测验上面的所有问题，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教义所教导的事，他们甚至知道很多参考经文，不过他们会面对一些情况或者问题，他们不会每一次都懂得将面对的事联系到学习的教义上面。所以正如你刚才所讲的，我认为应该要给教师了解，这个是一个机会去将教义的原则联系现实生活的情景上面，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当中的关联了，祝福他们的现实生活，这样才可以祝福他们。
我只是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这些情景需要息息相关，我想这些情景越相关的话，学生就会越有机会去联系得到，联想越想就继续学习这些精通教义。在我研习里面，我可能这里就是采纳和调整课程的地方。如果有另一个个人的实例啊，和用本里面有些不同的话，但是是你和他们的亲身的实例的话，我想这用这个方法实行这些练习是最好的。我不会不会说不是好最好的了。其实我们最希望这些年轻人就是提出自己在生活中的议题啊、问题啊、情景，然后你可以在课室里面跟他们一起想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啊、调整问题啊、议题啊，以永恒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情，非常好。我认为这样最安乐。
我可不可以加一句，看到教师星期日教到青少年他们来跟随我的课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大的祝福，因为这两个课程可以互相配合和支持。他们星期日的课程里面学习怎样彼此分享现实生活的例子和彼此作见证。现在在福音进修班和星期日同样都是这样学习，在生活中是有很大的祝福的。当我第一次听到你介绍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亦都有同样的灵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启示，这个是我们青年需要的下一步。
好，多谢你。好了，等我们花几分钟回去讲一下教师的角色。你有没有其他事要补充呢？这个计划要做得好，我们的教师还需要怎么做呢？
我的经验是培纳长老吩咐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福音知识，我们要比以前更加准备好去解答我们学生所提出的困难问题。还有我们要很熟悉这个程序，我们需要在自己生活上奉行这些事，使我们能够为那些事作见证，带他们走上我们走过的路，去亲身获得属灵的知识，那我们就能够准备好应付课堂上提出的困难问题。
我想讲就是要做好准备。旧时我做教师，走入班房，将个垃圾桶放在琴凳上，射下波，讲下精通经文，那些日子过了。 我觉得需要花啲心思去准备，额外嘅准备，我先可以安心。因为嗰啲真系你叫嗰啲系经验啦，其实只系小型嘅课程，所以喺开头需要做更多嘅准备功夫。但系同顺序教导经文冇乜太大分别嘅，因为我哋都系以同样嘅方式嚟教导教义嘅语句。我哋好容易咁认得呢啲语句，好了解呢啲语句，练习教导呢啲教义，所以教导流程同我哋顺序教导经文好相似，只系需要一开始做多啲准备功夫。
多谢你。我仲有一条问题系关于刚才提到嘅案例研究同埋情景学习。哈拉克长老，或者我可唔可以问你？你系一个好懂得善用案例研究的教师，我有见过你用这个方法教导，真的很有影响力。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利用案例研究和现实生活情景去帮助学生将教育和现实生活联系，这种的做法有什么价值呢？
我想到两个在我们的对话用过的词，第一个就是切身。你会选择一些事情真的跟学生是息息相关的，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我认为所制作的资料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用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事件，这样做是会令学生学习更加有趣味。跟着就第二个词就是投入了，学生会很投入在这些讨论里面。那两件事就会发生了，第一就是处境本身。当你假设自己在那个处境，你就会开始想，你会怎样做呢？学生就会将自己放入在那个处境里面，然后开始在脑海里面想着，是的，我会怎样做呢？然后就可以开始帮助他们在灵性上跟圣灵和谐，圣灵就会教导他们，你应该要这样做。另外一件会发生的事就是这些教义会变得活生生的，变得真实，而不是一些他们学一次就算的事，然后就说，我知道了，现在教义变得真实了，成为你生活上会用到的事。我认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知道，学习这些事不是只是为了在人家问你问题那时候你会知道怎样回答，而是，假如你是一个母亲，而你的子女有这些问题问你，哦，这个真的很有力量，你会知道怎样做。又或者假如你是传教士，你去传道地区，你有牧道者，你会感到很自然，因为你已经有亲身的经历，将自己置身在那个情况里面，你已经有经验去仔细地思考。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另一件会发生的事就是你们都已经提及过的，就是你可以令学生彼此有对话和彼此有互动。咁系意味住你要相信你个学生真系会咁样做，佢哋真系会。所以身为教师嘅你就唔使净系叫佢哋要点样做，而系去发问问题。你可以做少少总结，但系你都可以咁样话：，沙莉，你对比你啱啱讲嘅有咩睇法咧？咁沙莉就话：，我谂我唔会咁做咯。哦。好，点解呢？咁你点睇呢？好快学生就会彼此对话同埋互动啦。喺教室里面产生呢一种能量，因为圣灵嚟到啦，话佢知，话佢哋知佢要点样做。呢个系好有力嘅方法，去令学生投入其中，会永远祝福佢哋嘅生活。
多谢你。或者我哋讨论多一条问题啦。过去几年福音进修班的研究所做咗唔少改变，对呢啲人嚟讲，要佢哋做更加多嘅嘢，或者系要佢哋作出改变，系一件困难嘅事。对于我哋又需要经历另一个改变，你哋有啲乜嘢忠告呢？
当你讲到改变啊，我就谂到教约42:61，你将会获得启示上加启示上加启示。天父的角度似乎就是建立在启示上高。
第五十篇所讲嘅就系指天父会俾更多光同埋知识，越嚟越明亮。呢个似乎真系正朝向呢个方向前进。我身为教师就需要有呢个信心，唔单止话系努力咁样回应嗰啲改变，仲系要尝试追上主想我要去嘅地方。我要有信心，唔可以抱怨话唔系啊嘛，五时花六时变，而系要有信心咁样话。如果天父认为我哋做得到嘅，就一定做得到。就好似尼非所讲嘅，我会去做。嗰啲会凭信心向前迈进嘅教师，就好似两位教师啦，实行呢个实验计划嘅，以蒙德祝福，佢哋已经睇得到，你可以从佢哋信心声音里边感到佢哋兴奋。
好，多谢你。
我可唔可以补充一下，同青少年一起做嘢嘅人都会知道呢个世界一路都改变紧啦。基于有网络啦，同埋好多嘅社交媒体，佢哋每一日都会接触到一啲哲理同埋谂法。佢哋系有史以嚟咧喺生活中接触得最多负面影响嘅一群人。而呢个计划就系要帮助佢哋去面对呢啲挑战。我哋需要不断咁去改变，不断咁去进步，不断去巩固我哋嘅教导咯，同埋同青少年之间嘅互动，令到佢哋可以能够应付呢一啲挑战。我相信大部分教师都会接受呢个计划。我唔相信佢哋会觉得系负面嘅事，觉得哎呀，我又要转新嘢啦。呢个好一个好大嘅祝福啦，帮助佢哋装备好呢啲青少年去面对佢哋每日要面对嘅事。
我可唔可以补充一句咧？就系我相对所讲嘅，同奥斯卡节目所讲转变咧，系做见证。我只系想同教师讲，同大家讲，要习惯改变啊！呢啲事一定系会发生嘅，要习惯神佢嘅国度正系用大能去向前进，一定会有新嘅转变。事情一直都喺度转变紧，仲会继续改变嘅，因为我哋要准备好。神的国度的来到，也迎接主耶稣基督再度来临，而我们很明显还未准备好，我们将会见到更多更多的事发生，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点就是当改变来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问自己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需要怎样改变呢？我需要改变什么呢？还有你需要问我回应这些改变的那个时候，我有什么是不应该改变的呢？例如譬如说在精通教义，是的，有些事是需要改变的，你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改变的。不要放弃一些你知道是很有力量的事，正如你个人同学生相处的方法，你们对他们的爱，存在在课室里面的主的灵，你的见证，从你的个人经验分享纯正的见证，你知道这些是不会改变的，福音是不会变的，要改变的是我们令学生投入的参与，以及怎样将主题的焦点带到顺序的经文课程里面的方式，在这一点是不同，我们需要牢牢地捉紧这件事，确保每日都有，当你走入去课室嗰阵，主嘅灵系同你同在。如果你咁样做，同使用呢啲咁样咁好嘅资料，效果一定会好理想嘅。
多谢。喺结束之前，奥斯卡森姊妹，我哋可唔可以请你讲下，除你讲啲乜嘢都得。我哋知道你每日为成支上万方进修班嘅女青年祈祷，仲有教导神间班嘅经验。你有呢啲经验，又知道新计划嘅好处，可唔可以请你分享下你对新计划嘅感受呢？以及你有咩想同我哋方进修班嘅男女青年去分享呢？
我认为呢班青年是我们所见和所观察里面最杰出的一代。我觉得他们有渴望去做正确的事。我觉得他们更加明白自己的身份。你刚才讲过你五岁的孙女懂得教家人家庭晚会的课程。这些就是今天即将会来到我们班上面学习的青年。 呢件事咧令到我好兴奋，因为我哋喺进一步去帮助佢哋了解点样喺自己个人嘅情况同埋生活入面啦，应用耶稣基督嘅教义。教义咧唔再系抽象嘅原则，教义咧将会成为佢哋珍藏喺心里面啦，同埋学习嘅事。我咧真系好感谢喺教会里面可以不断咁去接受，能够祝福同埋巩固呢青少年嘅启示。我好期待睇到透过精通教义将会发生嘅事。
好多谢你，克拉克长老，可唔可以请你最后做一个总结，分享一下你想讲嘅嘢咧？
正如我一开始所讲嘅，我认为呢个系启示。是主赐给我们的方针去教育和培育新兴的一代，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强而有力的方法。我们知道当我们和主和谐一致，跟从他的指示和启示，我们就会获得更多启示和获得更多的见解。你们已经开始体验到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伟大创新的理念，对学生和对教师和学生都会是一项伟大的祝福，而且我认为对家庭是一大祝福，因为你最好将这些教导带回家。你知道，如果你们有小朋友或者是孙仔女在家，你可以用在他们的身上，所有的人都会蒙得祝福。我只是想讲一下查理刚才所讲的，我几肯定奥斯卡森姊妹一定都会为男青年祈祷的。因为男青年是需要娶女青年，他们大家都需要准备好自己成为永恒家庭中的父母亲。只要我们要记住和认清神真是做紧的事，我们就会一切都好好。我们会和这些青年有美好的经验，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年青人。美好的年青人，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行了有一段距离。我们认识主，他们可以见证他的神圣而伟大的赎罪牺牲。我们每一天都在课室里面为年轻人带来爱的感觉和提升他们。他们需要我们给他们方向、指引、支持、鼓励、力量。现在我们做到这一点。
好，多谢大家，今天和你们一起真的好了。
Thank you.
好，感谢你们。除了是真的很鼓舞人心之外，这个简直是一个美好的例子，是我们要优先地聆听、学习和实践领袖给我们教导的美好例子。这些机会将会祝福每一个参与的年轻人。在我们站起身唱圣诗第142首祷告良辰之后，尼尔·马里奥姊妹将会为我们讲道。马里奥姊妹在2013年4月被召唤为总会女青年第二之理，她在德州达拉斯的南卫理工会大学英语学系毕业，并且获得教师证书。她在22岁的时候在麻省剑桥归信，并且受洗加入教会。一年之后和大卫·马里奥在盐湖圣殿结婚，他们有11个子女和26个孙仔女。马里奥姊妹，我们很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可以来到，我们期待向你学习。马里奥姊妹讲到之后，我们的主任委员金恩克拉克长老将会为我们讲到。克拉克长老，我们的教师一直都很重视和实行你上年讲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邀请，我们又将那些邀请摆在心里面，而且期待你今天给我们的指示。在克拉克长老讲到之后，我们会唱圣诗第272首《什么是真理》，跟着来自犹他山谷中部地区的研究所教师 Lori Draper 兄弟的太太 Neoma Draper 姊妹将为我们做散会祈祷。
while you're sitting down, I hope you'll forgive me if I just make one correction.
我想校正一下，我哋有32个孙，唔系26个，所以我只想澄清一下刚才嘅介绍。我今日蒙好大祝福，我有纸同埋骨同埋笔嚟做笔记。我哋都被教导奇妙嘅事，我感激今日能够听到嘅话。我冇办法用言语嚟表达我对福音进修班提供俾我家庭嘅服务嘅感谢。我哋有11个仔女，个个都上咗4年嘅福音进修班，加起嚟就44年。我哋啲孙仔女咧就上咗8年，即系52年。我丈夫教福音进修班，仔女喺外州上福音研究所。我哋真系亏欠你好多，多谢你。呢15分钟嘅演讲冇可能弥补我亏欠你嘅时间。相比起嚟，课室里面嘅时间，我更加想讲下喺课室嘅环境所营造嘅归信经验。你哋知唔知道你自己有几大嘅力量？年青人可以感觉到外边世界同你哋嘅课室有几大嘅分别。我哋唔可能控制身处嘅世界，我哋都有统制嘅意见、公众文化嘅认可、世俗观念同埋数码潮流。喺我哋生活嘅周遭，实在有极大嘅压力。有位诗人咁样讲：呢个世界实在太诱惑人啦！我哋点样去营造一个远离世俗诱惑的地方？我们要不断追求更好的事物，用圣灵令到我们的课室充满两件俗世所缺少的美德，就是真理和真诚。学生真诚地寻求真理，就能够获得巩固灵性的理解力量，等他们可以面对这个俗世。救主选择远离世俗的地方去教导他的跟随者，他在山坡、家中、井边、田边、船边，最后在一间阁楼去教他们。救主认识他的人民，融入他们的生活环境，他召集他们从俗世中走出来，教导他们真实的福音真理。各位福音进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的教师都可以在你们的课室里面做同样的事。没错，学生会带着各种的态度走入教室，不过我要问各位，他们会以怎样的心情踏出教室呢？现在你有机会让这些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强有力的真理去影响他们，唯有让圣灵从旁协助你，让教室里面的气氛变得温暖，学生真正认识、接受并且奉行这些真理，真理的影响才会持久。青少年在福音进修班里面一起欢笑、寻乐趣、篮球赛等等，彼此互助建立的友谊，都能够改善上堂的气氛。不过上堂绝对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只有耶稣基督的 教义真理具有拯救的力量。天父希望他的儿女获得拯救，我们在他的大能和力量下进行这件事工，去辨认基督的救赎是我们和每个学生最重要的意念。学生可以感受到基督会帮他们克服世上的邪恶，让他们的生活充满希望，时时感受到圣灵。你的教室可以成为学生感受圣灵的地方，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学习，知道基督会引领我们前进，他会治愈我们的创伤。只要青少年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接受他、信赖他，他会立刻这样做。这一点就是各位教师可以做的事。你们上课的时候要真诚对待学生， 不必假装完美，让学生清楚了解你是一个平凡人，知道你跟世人一样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而且你和他们一样要尽力服从救主，信赖他。这份真诚是一种恩赐，会让学生喜欢上课，他们会从你身上学到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怎样运用真实的福音。想要营造这样的学习环境，需要有属灵的辨别能力。因此以成的教师会求问神，我需要怎么做呢？各位在这个过程之中必须勇敢地面对真诚的自己，反省并且求问，我应该怎样改进自己的教导方式呢？我有没有确实照顾到学生的需求？我要怎样提供学生一个最佳的环境来学习福音呢？你知吗？你可以依照主创造大地的模式来营造上堂的气氛。你主在他父亲指引下创造大地，就是神为我们准备学习的环境的做法。运用信心做好灵性计划，有爱心有秩序去做，做到严格服从，了解天父的儿女需要什么才可以出壮成长。你都可以按照主的方式，以自身有限的能力和所获的灵感，营造一个充满真理自由的地方。你必须内心虔敬才能够营造这样的环境，如果万不敬心，就绝对不可能营造一个神圣的学习场所。这个是你的空间，我认为在最好的教室里面绝对不会有空洞的感觉。教室的上下四周都洋溢着关爱和接纳，整个环境是以对救主的赎罪和教导的信心为基根。我不会告诉你所有年轻人都很乖很讨人欢喜，但是神爱他们，只要我们全心全力去向神祈求，他必赐给我们他真正信徒的各位对他学生的爱。天父无条件这样赐予他的儿女平安和关爱，无论我们的见证、外表、态度或者背景是怎样，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世人张开双臂地说，来，各位教师，你们都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做法，无论学生的身心智能的程度怎样，都要秉持有教无类的精神。我的孙女说，她最近遇到一个示威活动，在福音进修班大楼对街的中学校园，一大群高中生聚集在校园那里，居举暴条，大声地叫喊抗议某一条校规，他必须穿越示威的群众才可以到福音进修班大楼。他说，好奇怪，虽然我要穿越大群的示威群众才到目的地，但是我一直去到福音进修班大楼就感受到平安，我知道我属于这个地方，不是外面。他还说，他的福音进修班教师站在大楼外面看着他的学生，好像李海指引他的儿女一样，引导他们进入福音进修班大楼领受神的爱。是什么令他有勇气走过这班部门，一直走到去福音进修班呢？这个班有什么吸引力令到他继续向前行？因为他在这里有归属感，他知道天父爱他，需要他，因为他信赖福音进修班的教室环境，在那里他和信赖的教师有真诚的沟通和态度。宾塞金会长这样教，天堂是一个地方，也是一种情景。当学生行入个房间的时候，个状况是有天堂的感觉。 佢哋就会获得祝福，然后我哋就可以同学生一起处理佢哋嘅问题、疑虑同埋挑战。福音进修班同埋福音研究所嘅主管韦伯讲过：，我们未来将以更有效的方法，透过圣灵在教室教导福音，以保护、启发和帮助年轻人归向世界的救主。我的孙在福音进修班感受到保护和启发。我的孙仔说，学生从高中校园走到福音进修班大楼的路上，有时候会听到其他人嘲笑和戏弄的声音，在那里大声叫说，喂，摩尔门，这个情形是不是好像尼腓一书八章三十三节所说，那些在讲客的人就轻蔑地用手指着我，也指着那些吃果子的人，但我们不理会他们。我的孙仔知道他能够在福音进修班教室中获得灵性的力量，是巩固他信心的原因之一。他知道在这里会受到接纳，感到安全，学到启发，保护他的真理，因为他可以不在乎和不理会世上 的嘲笑。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会让寻求真理的学生有归属感。我相信当圣灵同在教导学生，天父需要他们在这个后期时代，在天父计划的当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时候，你的教室就会成为神圣的地方。青少年会顺利地向你求助，为你们的准备怎样在这个方程都教他们。上年十一月，我有幸同柬埔寨和蒙古两地的中信女青年倾偈，他们各自为基督作见证，他们坚定的信心令我印象深刻。我问他们，你的同学家人都不信你的信仰，是什么令到你保持对基督有信心呢？他们说，福音进修班。我问为什么是福音进修班呢？他们说，因为我学到更多关于福音的事，因为我在那里有很好的感觉。各位有很多学生应该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坐在教室听课，但是内心却因为对福音原则或者教会历史有疑问而感到压力沉重。请各位让教室成为一个互信互谅、接纳各式各样信仰的地方，叫他们带着你们的信心前来，无论他们的坚强与否，我们都会提供你们一个充满关爱和接纳的地方。学生如果没办法将你的教导的课程应用在生活，特别是当他们内心感到矛盾的时候，他们在教室就没办法听入心或者参与。教师是不是允许学生开诚布公地讨论他们的恐惧或者疑虑呢？你能不能够帮学生了解福音怎样在他们个别的情况中帮到他呢？让他们讨论和教义产生关联，令讨论和教义相关连结在一起。我亲自探访主日学青年班、西读总会、国际理事会全球课程的报告的时候，将一部分青少年和李海所看到的无信人群作比较。现在青少年虽然现在手握铁杆，但是低荣的黑幕将他们团团围住，有辨别能力的教师会愿意以爱去聆听他们，使他们的意见可能他们意见受到世俗沾染，但是这些教师都会让这些青少年讲出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所遇到的挑战和疑问。各位学生会讲出个人内心的不安吗？他们需要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站稳脚步，安心走出黑幕，依靠你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滋养，一个地方他们可以有归属感，可以连结一个属于他们一个有教义的地方。 如果学生在课堂中勤于发问，真心寻求彻底了解福音，那你们的责任就是以同情心 去聆听，鼓励他们听从先知、福音教义和教会历史之中寻求答案。你们要怎么做呢？你只需要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和见证，话他们知你相信他们内心的良善，让他们对你产生共鸣。如果你是真心寻求能够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疑虑，他们就会感受到。罗素佩勒长老这样讲过，一位班员诚实发问，而教师回应话不必担心这个问题的日子已过去了。一位班员提出真正疑虑，而教师以其见证作回应来回避问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保护班员免受攻击教会的人影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要相信教会的资源会为一些复杂的福音问题提供指引。青少年需要获得相关的解答，亦需要表达自己的感受。纽约市一位优秀的福音进修班教师所信跟我讲话，当学生分享亲自经验与感受和他们所遭遇的问题时，我最能感受到圣灵，这感觉强烈到让人无法否认。精通教义正追问件话，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是我们在努力学习真理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有时学生的问题或者发问的语气听来好像略带敌意，但是我们仍然是需要爱他们，给他们知道你欣赏他们的真诚，想去寻求答案。如果各位不知道回答，不知道怎样回答的话，直接可以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想继续跟你谈，然后继续以尊敬和虔诚去帮助他们提出最好的答案，不要用汤羹去喂福音答案给他们。教师，请你将你的汤羹扔落垃圾桶，给个要你学生自己去发掘的答案，他们要自己在福音里面寻找。正如精通教义精髓文件所说，当他们凭信心行动，用永恒的观点去分析，用神所指定的来源寻求进一步了解，就能够获得属灵的知识。我喜欢精通教义重点焦点的深层信息，采取行动认真学习，然后将所学到的事应用在生活中。你的教室环境是培养这个属灵行动的地方。英文福音进修班的原意是苗藏培育种子的地方。我邀请各位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的教师建立一个充满信心、信任，能够让学生学以致用的教室。在这个地方甚至能够治愈眼睛看不见的忧伤，回答他们对福音真理的疑问，或者解决他们对自己神圣身份的困惑。华兹华斯描写新生儿驾着荣耀云彩而降，来自神处我们的家乡。当学生踏入你的教室，再次进入俗世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好像新生儿一样全心全意信任耶稣基督？我信任耶稣基督，因为我知道他的赎罪能够带来归顺的力量。我知道他无限的恩典，他会宽恕，亦都乐于拯救悔改和虚心寻求真理的人。你们的神圣责任是关爱学生，并尽他们的需要，藉着圣灵的教导引领他们走出不信的迷雾，进入一个充满真理、安全和信心的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嘅兄弟姊妹，今日的确系好开心可以同你哋喺埋一齐，我好感谢你哋。我知道我哋嘅天父同埋佢嘅儿子主耶稣基督亦都好爱你哋。我希望你哋今日已经感受到呢份爱，同埋当我同你哋讲说话嘅时候，你哋都会继续感受到爱同埋感激。现今呢段嘅时间正系神国度嘅伟大日子，亦都系教会教育机构嘅伟大日子。我哋今日听到有关福音进修班新嘅精通教义计划，系好多重要同有力量嘅启示之一，亦系我哋嘅天父对教会教育嘅祝福。我同你哋一齐有咁样嘅荣幸活喺呢个世代，为咗睇到主伟大事工以奇妙嘅方式滚动出而感到欢欣。今日嘅呢种爱、感恩同埋喜乐之中，我好想同大家讲下有关教会教育机构嘅未来。今次是我自从成为教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之后第三次同你们讲话。在2015年的8月，我同你们讲过，我们需要肩负起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我当时讲过，我们需要比以前更加深入和更有力地去教育新生的一代。即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加好和变得更好。在2016年的2月，我再讲了这个主题，也都跟你们分享了托儿班领袖的比喻。我见证只要我们怀着对基督的信心采取行动，运用内心和竭尽所能，我们就可以透过基督的恩典真正成为来自神的教师。今天我要重复这个主题，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和有力地去教育新生的一代。咁即係话，我哋所有嘅人都需要比以往做得更好，同埋成为更加好。当我哋咁样做，我哋就会成为嚟自神嘅教师。我哋所有嘅人都需要多马孟书会长嘅呢啲启发性嘅忠告。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我们所有人都是教师，也是学生。我们的主给我们所有人这项温柔的邀请，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回应主学我的样式这项温柔的邀请，就能使自己与神的能力有份。因此让我们秉持着服从的精神上迈步前进，效法我们耶稣的榜样，教导他要我们教导的事情，学习他要我们学习的事情。现在2016年的6月，比起上年的8月，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更清晰和更理解教会教育的未来。我想和你们分享自从上一次以来，主提供了什么给我们，以及对我们所有人来讲有什么意义。上年的秋天，我们和教育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讨论过，然后再和全国理事会的讨论，我们怎样在教会里面向更多的成员提供我们透过教会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机会。在11月，我们将这个建议书交给教会教育理事会，他们批准了以下的构想。想要有教，只要有教会的地方，教会教育机构都会致力在那个地方的教会成员提供教育机会。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建议，我们称 这方面的努力为教会教育机构全球教育计划。这项计划的机会最终会包含将宗教教育纳入在我们提供每项课程的必要和基础部分。7年班到12年班的中学教育、英语教育、Pathway Academic Start、技术和技能基础的训练和证书、指定学科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就好像我们的 Academic Start 的做法，这些课程的学费定价会低到足以令人负担得起。我们亦都会同自立支援服务和永久教育基金合作，帮助学生获得这些所需要的机会。除了这个概念和这些机会，我们亦都为理事会提供了一套指导的原则。我总结了有这4项原则。原则一， 教育力求成为完美，是一个灵性的经验，同埋是建立神的国和锡安所必须的。将宗教教育、聚会的经验和灵性上的专注纳入网上学习是很重要的。原则二，全球教育计划将会是一个共同合作的系统，所有教会教育机构单位都会参与。我们会适切地与自立支援服务、传道部门和其他教会部门合作，将会尽可能以现有的资源、课程和计划作为基础。原则三，学生将会在网上和在当地的福音研究所和会堂的聚会活动中上课。当地教会教育机 当地教育机构的教育包括当地的技术学校、学院、大学和当地的福音研究所的宗教教育结合，会是这个计划的重要部分。原则四，学生将会透过他们当地教会的单位，在圣职领袖的指导和教会教育机构和自立支援服务的支援下，取得这些课程。这个模式确使区域会长、区域七十员、支联会会长、主教和分会会长会将这个计划纳入在他们教会的事工的一部分，令到这件事工在圣职的权约指导下达成。全球教育计划对身为导师主管和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行政主管的你有很重要的意义。你们在这个计划当中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宗教教育是我们所提供每一项课程的基础。这项计划的各项目的都是以福音为中心，所以教导福音是非常之重要。第二，全球教育计划将会带领更多的人来到福音研究所。这样的情况已经在 Pathway Academic Staff 发生，我们预期学生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第三，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所负责执行和管理这项计划的中学教育课程，这个是我们用紧的模式，就例如在太平洋地区的三个试验课程，这些在萨摩亚、曼拿道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试验课程，将会集中为边缘学生提供教育支援和发展英文能力。第四，这个计划将会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帮助我们集中在那些得不到充分照顾和挣扎的人，救主召会我们去寻找他的迷失的羊。透过这个计划和你们的努力，我们将会在属世和属灵上做到这一件事。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清楚知道主正是这个地面上大力地推进，使到更多他的儿女能够接受教育，在他的国度中巩固各种的学习和指导和教导。主邀请我们做一些新的尝试，他指导我们去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我们正是走向未来的道路，这条道路会带领我们去新的灵性和教育的领域。主邀请我们做新的尝试，他指导我们去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去做得更好和变得比以前更好。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邀请你们成为好像摩赛亚的儿子一样。这些就是阿尔玛形容艾蒙和他的弟兄所讲的说话。他们认识他主内的弟兄，而且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摩尔门这样描述摩赛亚儿子对他们所教导的人的影响，像主活着一样确实，凡相信的 或凡因艾蒙和他的弟兄凭着启示和预言之灵，以及神在他们身上行奇迹的大能宣讲而认识真理的人。是的，我告诉你们，像主活着一样，每一个相信他们传道而归信主的拉文人，从此没有叛离过。邀请你们变得好像摩塞亚儿子的意思，就是邀请你们拥有启示和预言之灵，使我们有主的带领去承受未来的变化。要邀请启示之灵和预言之灵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教导和作见证的时候，主就会在我们的学生当中行奇迹，包括归信的奇迹。要有启示之灵，我们就要做一些工作，是灵性的工作。启示之灵因努力禁食和祈祷而来到，因服从牺牲献立以及同圣灵接触而来到的。就如约瑟斯密所教导，一个人可以藉着注意启示之灵的第一个暗示而获益。举例来说，当你们感到纯粹的智慧在心中涌现时，可能会带给你们一些突发的念头。由于你们留意到这些念头，你们可能会发现这些念头正在当天或不久竟实现了。因此，藉着学习神的灵并了解神的灵，你们会逐渐了解启示的原则，直到你们在耶稣基督中成为完全。阿尔玛和摩塞亚的儿子有很多和圣灵一起的经历，我们都可以有这些的经历。他们学习到圣灵是怎样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理解圣灵是怎样沟通，他们接收到主的指示而加以行动，透过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恩典，他们在启示的原则之下成长。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他们对圣灵的领感度和他们接收到来自神的启示能力都有很大的增长。我们一定要成为神有主的灵为伴和知道圣灵怎样运作的福音教师。我们的学生需要在意念和内心中增强灵性知识，他们这些知识只可以透过主的灵去获得。我们一定要成为可以接受神启示的教师，令我们可以带领和启发他的儿女，透过圣灵的力量去寻求获得灵性的知识。精通教义的出现令我们更清晰知道，我们一定要成为喜欢问题的教师。我们不单止去准备好问问题、回答问题，我们还要去欢迎和主动地去处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学生一起去透过启示之灵去讨论问题。我们想学生觉得福音进修班是一个可以给他们问问题和找到答案的地方。我们需要准备好帮助他们寻求灵性的知识。身为教师，我们需要怀着辨别的灵去聆听，准备好教义和历史方面的见解来上课，同埋有启示之灵同在，能够用启发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预言之灵都是一样的道理，对耶稣基督的见证都是预言之灵。每当我们教导基督或者为基督作见证那阵，我们和我们的学生的意念和内心会很自然地朝向未来。当我们用信心之眼去期待，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将来比现在的情况更加好。无论我们在教导、悔改、宽恕、治愈，又或者是在考验当中得到神圣的帮助，我们都需要有预言之灵的影响，才可以为基督的救赎和巩固的力量做见证。我们一定要成为对基督有深刻坚定见证，用预言之灵去教导有关主的医治能力和救赎之外的教师。我们若果教导学生转向基督，应许他们主会帮他们脱离罪，成为洁净， 同埋医治好佢哋心灵嘅创伤，呢啲就会系预言。相信学生就会喺佢哋嘅内心知道，我哋讲紧系有关救主同埋救赎主嘅真理，以及系佢哋自己生活嘅真实情况。我想同你分享一个以启示同预言之灵去教导嘅经验。好多年之前，我同支联会会长去探访一个部分教会成员嘅家庭。呢位新任嘅父亲喺教会长大，但系过去七年都唔系活跃嘅。佢嗰位非成员嘅太太最近生咗佢哋第一个小朋友。同佢哋倾偈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同呢一位新任妈妈讲一啲嘢。我望住佢咁讲：做妈妈真系好美好嘅事。我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讲了这句说话。当我讲了这句说话之后，那位年轻的母亲泪流满面，然后就跑出间房。她那位已经有七年没回教会的年轻丈夫望着我这样说：我想今次是我太太第一次感到圣灵。当他的太太回来之后，我跟他说，成为母亲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在你手上的小女孩是天父的女儿，他将女儿托付给你，你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你和你的丈夫和这个小女孩能够永远在一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去到主的圣殿印证，你需要接受洗礼和成为教会的成员，你需要和传教士见面。他答应会考虑一下，我们邀请他去支联会大会和和他一起祈祷。注意了，我事前是没有准备跟他讲那番说话的，是圣灵的力量要我跟我跟他们讲的。第二天他们来了大会，聚会之后我在走廊见到他们，他们面上的容貌的差异令人很意外，他们充满了光。当我跟苏珊在这两年之后，在两年之后的爱达荷州瑞克斯堡圣殿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光更加明亮，他们同他们两岁的女儿和刚刚出世的弟弟都印证在一起。弟兄姊妹，当我们用启示之灵和预言之灵去教导的时候，主就会行奇迹了。我以今天开始的说话做总结，我好爱你们，我亦都知道我哋嘅天父同佢嘅儿子主耶稣基督都爱你哋。我非常感谢主准备你哋，将你哋放喺呢一个伟大嘅事工之中。呢件真系一件伟大嘅事工，主召唤我哋做伟大嘅事。全球教育计划系一件伟大嘅事。身为一个来自神的教师是一件伟大的事，以启示之灵和预言之灵去教导是一件伟大的事。主召唤我们去做的事有时好像很困难，我们可以从我们亲爱的先知孟宣会长所讲的话得到希望。他说，如果任何听到这个演讲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召唤去服务、去牺牲、去造福别人的生活，请记住这项真理，神会使他所召唤的人具备资格。当我们配称，当我们满怀信心全力履行我们的职责时，当我们在尽我们的职责时寻求全能者的指引，我们就能行奇迹般的事。我知道是真实的，我留下我的见证，我们的天父活着，耶稣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 呢间系佢嘅教会，我哋做紧佢嘅差事。我咁样见证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we're grateful
for this day for the opportunity. 我哋好感谢咧，今日有机会可以同福音班啦，同埋研究所嘅所有教师聚埋一齐，去被教导啦，帮助我哋可以更加有效啦，喺你嘅国度去服务。我哋咧好感谢被启发嘅领袖。帮助我们去软化我们的心，令到我们可以接受和适应这个改变，和可以努力令到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被祝福，令到他们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我们很感谢 有福音和有活着的先知，帮助我们可以跟随同埋遵从你要我哋做嘅事，我哋咁样讲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